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
妞妞为了举办千人路跑活动，于是向皮皮生鲜超市订购了1000罐运动饮料，约定好在路跑前一天由皮皮交货给妞妞。
喂，弟弟吗？是这样子啦，现在路跑很红，我也想要办一个，那个运动饮料我要1000罐哦，活动前一天交货给我，要记得哦。
好好好，没问题，1000罐运动饮料一定帮你准备好。
不料因为中原普渡的关系，超市内的运动饮料被其他客人一扫而空，导致皮皮无法按时交付1000罐的运动饮料给妞妞。
我根本不想跑步啊，我是来喝运动饮料的耶。
对啊，这活动根本就是骗人的，好不好？
在路跑活动结束后，网友们给予许多负面评价，妞妞因此对皮皮心生不满，于是在脸书发文：
皮皮如果连基本信用都没有，怎么做生意？
今天你卖我东西，竟然毁约背信，皮皮生鲜超市也难怪很会赚钱。
妞妞在脸书上发表这些文字后，隔天在便利超商遇到皮皮，妞妞怒气未消，竟然大声怒骂皮皮：
你这垃圾烂人，害我被骂得那么惨，快点打一打啦。
法律知多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的准时呢，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哦，和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了哦。好，今天的这个法律 Easy Go 呢，我们仍然呢是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哦探讨哦这个言论自由还有公然侮辱罪跟诽谤罪哦。那我们在前面的法律剧场这次的这个案例呢，其实跟上次我们提供给大家的那样子的一个案例，其实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呢，这个部分呢我们有涉及到公然侮辱跟诽谤的部分。好，那我们一样是为大家邀请到黄思源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法律的分析。黄检察官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黄检察官，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的案例哦，其实跟我们上次的有点类似哦，可是呢我想说也隔了一段时间了，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呢再请我们黄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再做一个温习哦。我们上次呢有跟大家提到了说言论好，在这个法律上面其实它有两种的这种形式，事实的陈述跟意见的表达。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部分的话哦，妞妞在脸书上呢对于皮皮所发表的一些批评的，那到底是属于这个事实的陈述还是意见的表达呢？我们先请黄检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做说明。
好，那言论可以分为事实陈述跟意见表达两种。那在上一集我们有做过很清楚的说明了。
对，
事实陈述呢有证明真实与否的问题，它是纯粹客观的。那意见表达则为主观的价值判断，并没有所谓真实与否的问题。那为了让我们的言论市场上能够有多元的言论出来，那有关意见表达的部分我们是赋予绝对的保障。
是，
然而言论往往上开的两种性质兼而有之啊，那在法律上的评价也只能够我们分别的去观察。
对，
那比如说妞妞如果说某甲酒后驾车，这样真的是太危险了。某甲酒后驾车这段话就是一个事实陈述。
对，是，
那这样真的是太危险了。 就是一个意见表达了。
哦，是酒后驾车，其实这是一个事实的陈述。那后面的讲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太危险了，这是意见的一个表达，对不对？ OK， 好，
那回到本案了。
好，
那妞妞在脸书上是发表这样的言论了，她说如果皮皮连基本的信用都没有，怎么做生意？那你今天卖我东西竟然毁约背信，那皮皮的生鲜超市也难怪你会赚钱。这样的文字中啊，其中你今天卖我东西竟然毁约背信，那皮皮的生鲜超市也难怪你会赚钱，他应该就是在描述一个具体的事件。
嗯，
那明显的应该就是一个事实陈述。
对，所以呢这个妞妞在脸书上呢所发表的这一段的言论呢，基本上他在法律上的一个性质就是属于呢事实的一个陈述，对不对？
没有，我再补充一下啦。
好的，
我刚把它切成两段了。
对，
那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应该是描述具体的事件，
对，
那与私德无关。
是，
那在判断是否为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内，
嗯，
那我们就要去检视说这个言论是否真实。
嗯，
那或者是说虽然不符合真实，那行为人究竟有没有他的主观上有没有实质的恶意呢？就是上一篇所谈到的实质，
有没有去查证啊？
对，实质恶意原则。还有一段话妞妞有讲到说，
嗯，
皮皮如果你连基本的信用都没有，
对，
那怎么做生意呢？
哦，
那这句话其实
有意见哦。
对，
是是，
对，那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判断。
对，
因为一个人是否有信用其实是一个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知。
OK，
不一定是事实的认定哦。
是，
那我举一个实事问题啦。
好，
那例如说现在政府在大力的推动年金改革，
对，
去减少这个公务员的退休金。
嗯，
那有很多不同的言论出来啦，有人就认为说，嗯，啊，那你政府是不守信用的。
嗯哼，
那也有人认为说，啊，政府没有钱了。
嗯，
所以我们没有信用的问题啊。那所以其实是否有信用是一个价值判断，是见仁见智的。
嗯，
那不是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这样应该就会非常清楚了。
了解。
嘿，那如果是价值判断的这个意见表达，我们就是透过言论自由的这个市场机制，使这个真理越变越明而达到去无存精的效果。
嗯哼，
那对于可受公平的意见表达，如果说是非常的尖酸刻薄，予以批评，我们认为说，
嗯，
还是应该要受宪法的保障，避免说大家都不敢讲话了。
哦，
那这样可能就会跟专制国家没有什么两样，
变成一言堂了这样子。
对，
是。所以呢，经过黄检察官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我们就知道说呢，其实妞妞啊，在这个网络上面呢所发表的有关呢这个皮皮啦，甚至于他开的这个生鲜超市这些言论呢，其实他是有事实陈述好跟意见表达的部分，对不对？这两种属性都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黄姐来跟大家说明的时候，那妞妞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到底她在脸书上发表的这样的言论哦，会不会构成诽谤罪呢？是不是请黄姐再来跟大家复习一下构成诽谤罪的要件？
刚刚有一直在反复的提到意见表达跟事实陈述，嗯，
对。
但是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其实实务上在判断到底是何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去看他言论前后整体所表彰的意思，
嗯，
而不可以断章取义哦。
对对对对，
我就遇过一个案例，某甲他就公然说某乙哦，你是涉嫌图利厂商
哦，图利厂商，
刑法上有图利罪的要件，那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指对方说你已经构成一个图利罪了，似乎就好像是一个事实陈述哦。
哦，
但其实如果你从他的整体的脉络来看，
对，
哦，这个某甲讲这个图利是在讲某乙哦，对于厂商特别好，该罚款的没有罚款，
哦，
你这样是不是在图利厂商呢？
哦，
那这样子可能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意见表达
哦，
因为有人认为说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没有问题，不是图利厂商啊，有人认为说，啊，这样子对厂商这么好，不就是图利厂商吗？那这个可能就会变回一个意见表达
哦。
所以其实实务上在判断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去断章
取义，
而
要
从全文来看。对，
是，
回到本案了哈。妞妞指责说皮皮他没有信用，
对，
那这部分我刚刚讲过是意见表达，
意见表达，对，
受到宪法的这个绝对保障，也跟刚刚讲的一样。
是，
至于妞妞有提到说皮皮卖东西毁约背信的部分，
嗯，
哦，那皮皮有没有对妞妞履行这个买卖契约的义务呢？哦，其实是一
个
很客观的，有就是有，
没
有就
是
没
有，
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对，
那本案的案例事实是因为皮皮的运动饮料被其他客人一扫而空，所以客观上皮皮就是确实没有依照 买卖契约交付货物给妞妞。
对，
那至于可否归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嗯，皮皮既然没有履行契约上的义务，那妞妞的言论就是符合真实啦。
对，
那上一篇有提过说，关于事实陈述的部分，言论虽然符合事实，但是都是讲的是失德，毁损他的名誉。嗯，我们还是仍然不受法律的保护哦。那因为宪法311条是这样规定哈。那对于所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但涉及私德与公共利益无关者不在此限，就是例外的不予处罚中的例外，负负得正就是要处罚。嗯，那所以我们也要看看说妞妞讲的这段话到底是不是私德，
私德，
对，那也很重要。
因为他说他没信用，可是问题是这又是属于意见表达的部分啊。欸，他讲说他卖我东西，可是竟然没有把货给我嘛，那就是他是毁约背信。可是毁约背信这是一个事实的陈述，那到底这一段文字里头有没有涉及私德上面的一个诽谤？
有关妞妞说皮皮不守信用，这个是意见表达，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受到法律上的保护。那至于毁约背信、不遵守契约这个部分，因为是事实陈述，那我们要看看说是不是只是纯粹的是这个皮皮的私德而已。
对，
那在皮皮的交易过程中是不是符合诚信，其实是攸关市场交易时哈消费者的保障。
嗯嗯嗯。
那如果皮皮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他开超市，哦，那消费者去那边消费的时候，是不是所受的保护就有所不周了？
对，
那这个其实拿出来讲，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公领域的范围，而不是纯粹私领域的范围哦。
哦，
那这个当然，我认为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的，而不是只是皮皮的私德而已。
嗯嗯 嗯。
那所以妞妞的言论既然是符合事实，那就应该要获得法律上的保护，而不会去违反诽谤罪了。那特别注意的是说，私德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啊，就是说跟行为人的身份有时候是会有关系的。
嗯嗯。
那比如说是公众人物，因为有示范性的作用。
嗯。
那经常他私领域的范围，在一般人是私领域的范围内，在公众人物可能就会涉及到
还是公领域的
部分，就可能会跑到公领域。这部分是属于比较浮动的概念。
嗯嗯嗯。所以说，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啦，皮皮他也不是什么公众人物，只是说呢，他开的是一家超市。如果说你违反诚信的话呢，有可能就会有其他的这个消费者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受到利益上面的一个损害。
对，
所以说他这个是属于公共的利益，
没有错，
他不是只是纯粹涉及私德的部分。
对，
所以说依照这样子的部分的话呢，一来齁，这个妞妞前面讲到说皮皮呢基本信用都没有，这是属于意见的表达，他是绝对受到这个法律的保障的，
没有错。
然后再来呢，他后面讲到说皮皮毁约背信，没有一线把这个货物交给他，这个属于事实上面的一个陈述，可是这个事实呢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的。
对，好，不是私领域的范围，
不是私领域的范围，
不是私德了。对，
所以他其实这个部分的话，他是不构成诽谤罪的，
没有错。
好，那我们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大家就了解了哈。好，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法律当中呢，妞妞在脸书上面发表的言论，它其实事实上呢，它是有意见表达跟事实陈述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呢，因为他发表的这个言论，不是涉及这个私领域的部分，而是属于这个公共利益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基本上他是没有构成诽谤罪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就暂时的先进行到这了哈。另外呢，还有关哦，我们在两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有提到哦，所谓的这个实质恶意原则。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哈？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请黄检察官来针对哦实质恶意的这个部分，有关这个案例当中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律的问题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哦再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哦。好，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谢谢黄检察官，谢谢您，
谢谢。